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，我是主播沐雨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节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友善的女子，幸福的人生》。七夕节又称七巧节、女儿节、七夕祭等，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。这一天，人们会祭拜祈福，祈求女儿聪慧巧手，得到美满的婚姻、幸福的人生。然而，什么样的女子才能得到幸福的人生呢？2000多年前，有一位小姑娘，她的父亲是朝廷官员，因遭人控告而获罪，要被押送京城长安处以肉刑。小姑娘有4位姐姐，她虽是家中最小的女儿，却十分勇敢。她排除万难，远赴长安，向皇帝上书，为父求情。她在信里说道：“我父亲是朝廷的官吏，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奉公。现在他犯了罪，被判处肉刑，我感到十分悲痛，因为人死不能复生，而受刑者的残肢也不能复原，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，也无法办到了。我甘愿入官府做官婢，来替父赎罪，让父亲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皇帝看完信后，被他的孝心所感动，于是下诏说：“诗经说，开明宽厚的君主是爱护百姓的父母，现在百姓有了过错，未加以教育，就对他们处以刑罚，即使有人想改恶从善，也无路可走了。朕很是怜惜，肉刑残害人的肢体皮肉，使人终生无法痊愈，这是多么残酷不合道德，这哪里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，应该废除肉刑。”小姑娘凭着巨大的勇气和毅力，在至诚孝义的感召下，不仅让父亲免受肉刑之苦，还促成了皇帝废除肉刑，推动了刑法的改革。她的孝义之举也为后世所称叹，她就是汉朝时的孝女缇萦。父母给予子女生命，教育子女成人，父母之恩深如海。孝义是善良的根本，懂得孝义感恩的女子，她的人生必然是幸福的。北宋时期，有一位性格温和、知足惜福的女子，她是丈夫亡妻的堂妹。姐姐早逝，她作为继室与丈夫结合。婚后，她生了2个孩子，并对丈夫与姐姐的孩子悉心照料，视如己出，三子如一，爱出于天。她的丈夫是一位生性豁达、为人率真的大诗人。婚后，她陪伴丈夫经历了人生最跌宕起伏的时期，从朝廷到州郡，再由州郡回到朝廷，几番起落，颠沛流离。在生活最困难时，她与丈夫一起采野菜，赤脚耕田。她相夫教子，勤俭持家，敦伦尽分，无论贫富贵贱，她都泰然处之，从不埋怨。她体贴能干，周到慈爱，给处于宦海沉浮、身心俱疲的丈夫一个和睦温馨的家。她就是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。润之陪伴苏轼走过了风雨坎坷的25年， 以温柔和智慧给予丈夫温暖和安慰。苏轼对她也早已产生了深深的依恋，他们最大的心愿是退出官场，回归故里。无奈润之先他而去，苏轼悲痛欲绝。他在《既亡妻同安郡君文》中写道：我日归哉，行返丘园，曾不少须，弃我而先。孰盈我门，孰愧我田，已矣奈何，泪尽目干。唯有同学，上道此言。苏轼去世后，弟弟苏辙遵照兄长的遗愿，将嫂嫂润之与哥哥合葬，兑现了苏轼对润之“唯有同学，上道此言”的承诺。柔顺是性德的随顺，睿智的辅助。柔顺的女子能对丈夫从旁规劝，尽心辅助，祝夫成德，祝夫成功。她是将门之女，出身于北宋高门大族，祖父是北宋王朝的开国元勋。她16岁成为皇后，她性情宽宥，生活节俭，精通经史，喜好书法，重视农耕，常在皇家宫苑种植谷物。她严明律法，坚持原则，将后宫治理得井然有序，成全丈夫实行仁政，也深得皇帝的信赖。她心胸开阔，宽容大度，从不参与后宫争斗，遇到纷争总是主动退让。有一次，皇帝的宠妃想用皇后的仪仗队出行，如此无礼僭越的行为，她却爽快地答应了，反倒让皇帝觉得宠妃有些过分，最终没有得逞。她一生没有子女，但辅佐仁宗、英宗和神宗三位君王，亲贤远命，不放纵外戚干政，得到群臣拥护和百姓的爱戴，堪称一代贤后。她就是仁宗皇帝的妻子曹皇后。曹皇后心系百姓，慈悯苍生，仁宗时期每当听说百姓有苦处，她必定告诉丈夫，劝说推行利民政策。神宗时期，她向皇帝建议废止让老百姓叫苦不迭的青苗法、注意法，神宗想出兵夺取燕蓟，曹皇后以吉凶后悔，吝惜只在一瞬之间，得到燕蓟不过是南面受到朝贺，万一失败则生灵涂炭的一席话，打消了神宗出兵的念头。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，苏轼因写诗被关入御史台的监狱，大家以为他必死无疑。曹皇后当时病重，听说此事仍劝诫神宗说：我想起仁宗皇帝当日在殿试中取中苏轼兄弟时高兴地说：我为子孙们找到了两位宰相，现在听说苏轼因作诗而受牢狱之灾，该不会被仇人污蔑吧？从诗句中找过错，即便有错也是小错。我的病已经很重了，不能再冤枉好人，滥加罪名而伤了天地的中和之气。对苏轼一案，还要仔细审查为好。听完他的一席话，神宗皇帝流下眼泪，苏轼也因此得以赦免。正是曹皇后心系家国，宽容仁慈，贤德昭彰，她的孙子神宗皇帝也对她至诚孝义，尊重敬仰，祖孙二人慈孝融融，曹皇后的晚年过得安乐幸福。宽容仁慈的女子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不善妒记仇，远离是非争斗， 处处体谅宽容别人，必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。他的世界海阔天空，他的人生快乐自在。从上述几位贤女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孝义善良的女子感恩惜福，柔顺智慧的女子家庭和睦，宽容仁慈的女子安乐无忧，这就是幸福的人生。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，祝天下的女子孝义善良，柔顺智慧，宽容慈爱，收获美满快乐的幸福人生。我是沐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